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周永康因贪腐落马了。据中国媒体透露，他的许多违纪行为多和他当年在政法委、四川省公安和石油系统当领导时有关。而其诸多的罪行中，还包括许多裙带关系及其家人的贪腐无度的行为。这次中共正式宣布动周永康之后，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发表评论。其中8月1号的一篇名为《党纪国法不容违逆》的文章中说，党员干部不仅要以身作则，带头遵纪守法，而且要严格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党内绝不能搞风妻因子、封建依附的那一套。风妻因子就是指当官为家人谋福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中国政坛中，为何这种现象屡禁不止呢？中国有没有可能杜绝裙带腐败呢？
好的，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一位呢是人在普林斯顿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程晓农博士。程博士呢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程博士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坐在我们演播室的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女士。小夏你好。
你好。
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的热线已经开通了，请您现在就拨打400120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再说一遍，是4001200051。好，行行啊，你刚提到这个风妻因子、封建依附，那么这个周永康现在倒了，现在一下子除了他以外，他一家子人现在全都推到了这个前台，是不是？
对，是。那么我们首先呢，想请程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看到了，我以前中国俗话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成功女人。现在是每一个落马贪官的背后呢，都有一大堆一个窝案。那么我们首先呢，想请程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这种裙带腐败？它的根源、历史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中国的这个裙带腐败的历史根源，可以讲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能找到，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那儿还有理论根据。所谓意识形态，那就是共产党经常宣传的打江山坐江山，红色江山代代传，代代传就是裙带关系，就是按把江山传给下一代。而这个所谓的理论根据指的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之前提出来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个接班人真实的含义就是共产党的红色江山必须传给他们的儿辈，所以他们的子女在那个时候还在念中小学的时候，共产党就赋予他们特权了，而且这个特权是加上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帽子，显得冠冕堂皇，但根子里它就是中国农民造反打江山的一种这个观念的体现。那么实际上呢，中国的这个特权腐败并不是改革以后才有，改革之前文革时期就有。文革时期当时有三大特权腐败，其中两大与这个裙带腐败有关。所谓三大，第一个是这个军队大院的子弟不逃避上山下乡，直接通过走后门安排进军队当兵。第二个腐败是通过推荐工农兵学员，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军队的子弟进入大学。第三个腐败就是军队的高干玩弄女护士和招待所女服务员。那么这三项后来都在现代中国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延伸，但是前两项充分体现了中国所谓的裙带关系。到了80年代，改革刚开始，中国就这个通过裙带关系开始安排高干子弟，比方讲邓小平安排他的女儿邓蓉这个直接担任师级干部，陈云安排他儿子陈元大从一个技术员直接升局级干部，那么习近平本人也是大从清华大学出来就直接安排当处级干部。所以这样一些安排本身就体现了中国这个共产党他的高层从骨子里就认为江山是他们儿女的，职位安排是天经地义的。在他们看来，裙带腐败就是共产党的吸引各级干部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
好的，谢谢程博士。因为刚才程博士给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下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这个裙带腐败的这样一个历史严格的问题。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再向这个龚小夏博士来提问题。我们现在要插播一个 消息，插播一个这个对话，就是我们现在联系上了中国当局刚刚逮捕起诉的这个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的律师刘晓元律师。我们现在就伊利哈姆·土赫提被控分裂国家罪名的这个事情呢，和刘晓元律师进行对话，请刘晓元律师来谈一谈这个伊利哈姆现在的这个案子的最新的这个情况。刘律师您好。
你好。
请介绍一下您所得到的这个土赫提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7月30号，新华社发了个消息说，伊利哈姆分裂国家罪这个案件已经移送检察院，移送法院审查起诉了。那么我们在8月3号，到了乌鲁木齐，那么4号昨天到了法院。到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但是上午去的时候呢，联系了一下，说负责这个案件的刑事审判第一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上午法院的法官要全体法院全体工作人员和法官还要开会，那我们下午去，然后我们下午到了以后，一直联系不上法官，包括书记员等工作人员。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后面打了法院的纪检监察的投诉电话，这个情况下他们才安排了一个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法院的办公大楼，见到负责这个案件的一个副院长。那么副院长告诉我们，具体负责审理伊利哈姆案件的刑事审判第一厅那个副庭长，他是到外地去参加一个会议了。可能出差要5天以后才能回来，他就说，那么律师要阅卷，那还由于那个副庭长不在，可能阅不了。然后经过我们的交涉，他修下了我们的授权委托。那么我们今天上午是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申请会见伊利哈姆。那么会见导师非常顺利哈。只是不允许我们带手机，公文包也不能带进去。那么我见到了大概是10:20左右见到了伊利阿姆。那么伊利阿姆说7月30号晚上大概7点多钟，法院是给他把那个案件的起诉书，因为案件起诉到检察院起诉到法院以后，法院就要及时将起诉书送给被告人嘛。他说已经收到了。他对这些指控，他认为特别这些指控是主要是，他原来办了维吾尔在线，还有维吾尔论坛在这个网站，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或者翻译的、转载的，还有自己写的哈。认为这些文章是有分裂、煽动分裂国家的一些言论。他认为有些人哈，文章可能。他自己说是有些文章的一些意思，包括他也以及以前接受媒体的采访，认为可能歪曲了他的原意。他自己始终在会见3个小时嘛，始终说他是一贯反对国家分立的，反对暴力，反对煽动民族仇恨。怎么？他认为自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特别是维族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对社会公共事件以及政治啊是时事政治的关注啊，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当然，特别是他关注新疆的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好，刘律师，对不起啊，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这是在这个大家谈的时间里面差不多这个东西。
那他的指控他是7个方面，但主要还是文章方面，他认为是不够，没有分立，国家犯罪的主观方故意是没有的，
是
他自己认为。
好，刘律师，打断您一下啊，还有两个很快的问题，请您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刚刚讲到这个土赫提对他被控分裂国家罪的这个反应，您刚已经介绍了。第一呢，就是您打算怎么样给他进行辩护？第二呢，您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啊，请您一道作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觉得他的这个作为一个公民的这样一个权利，基本权利有没有被 体现出来，就是说他你这个代理的权利是不是完备，请讲一下。嗯，
我是还没有看到了案卷材料，因为我是现在这个阶段案件到了议刑阶段我才介入，那么刚才也说了法官不在家，没有看到案件材料，我们现在是听到了伊利哈默的一方面的一个陈述，所以最后会做怎么样的辩护，现在我是还不能，还在思考的问题，必须要看到案件材料来。那么作为我介入这个案件，我感觉是我个人的介入哈，还是比较顺利。刚才说了，虽然昨天说法院出差了，但今天一会见，倒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方面的干涉啊，会见了三个多小时。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自己也确实他自己说没有和什么西方的那些东突势力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他自己承受的。
好的，刘小爷，
我想这些还是属于一个连任方面的事情啊，先有证据来看。
是。刘律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供这个有关伊利哈木图赫提最新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呢，也会及时的跟进这个案子的这个审理的状况。非常感谢您，刘律师给我们介绍相关情况。再见。好，谢谢您啊。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插播了一下这个关于维吾尔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伊利哈木图赫提，就是新疆维吾尔在线的这样一个主办人，现在被中国方面控以这个国家分裂罪行。我们连线了这个刘小元律师，介绍了一下他当前的这个状况。我们接下来再回到现在这个话题，龚小夏博士，刚才呢，程晓农博士谈到了中共在这个裙带腐败方面的这方面的一个严格，但是呢，您看到最近这个习近平打贪打腐呢，带出来了这个刚才，欣欣也讲到了，就不能这个风气因子这方面的事情，这是关于周永康的这个事情。那么其他的这些官员的家族的这些成员有没有也暴露出来一些这些相关的这种类似这样子的裙带的问题出来？
大概中国没有的是少数，基本上都是有的。我要接着刚才小农说的话，他说的非常有意思。我想接的一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共就是建国以后啊，他的意识形态是平等主义，是等等等等，宣扬很多，他不是退没有这个皇朝继承制，是不是？但是你要看看中共在所有那种所谓平等主义的这些口号，像比如现在很多人怀念毛的文革，说文革那时候都很平等，文革怎么很平等了？文革这种比如把学校都关了门的时候，最后像工农兵学院这种事情就完全是由他们个人掌控，而且把他们的孩子都送到大学里去了。我们也看到这是他们的权，不光是中共的对中共的垄断呢，跟过去的封建王朝比起来，不仅仅是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对经济资源、对社会资源、对心理资源全部都是垄断了的。所以你看伊利哈木这个情况，他就是完全就是被就是中共垄断，你连说也不能说，连想也不能想，
个人的权利都没有办法体现出来，
资源全部被垄断。
是的。欣欣，
陈博士，我们最近看到就是在周永康被打之前呢，还有一个就是令计划的家人，令计划的家人也是出现了不少的状况。六月份是令政策他的哥哥，那么七月份呢是他的妹夫王健康被带走调查。那您觉得包括周永康案，包括令计划的家人，您觉得这是习近平向裙带腐败宣战的一个信号吗？陈博士。
我觉得不是。如果要宣战，向裙带腐败宣战，我想其实从中共的这个文件用语就能开始。我们都知道中国文件用语里有个很重要的词汇叫做享受什么什么级待遇，就是享受局级待遇、享受军级待遇、享受离休待遇等等。这个享受和待遇本身就是特权，而享受这两个字本身又给出了这个特权的特点，那就是打江山做江山，然后给你特权。如果是要反裙带腐败，那么首先就从这个特权开始，是不是应该按照共产党宣言、按照共产党的党章把这个否定掉？当然习近平不可能做这件事。
反裙带最容易一个办法，那就是民主制度，
就是在制度上进行反腐败，是吗？
对，
谈的最多的就是。
我现在还要指出一点，就是中纪委刚宣布建立网站的时候，王岐山刚上任的时候，我是最早去看了这个网站。当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它没有其他最新文件登出来的时候，登的是1985年的一个文件。 文件的内容登在这个当时关于反腐败的一批文件的第一条，文件内容是我们现在谈的禁止党政干部的子女经商。但是现在我们再去看看中纪委网站，王岐山同志领导下的这中纪委把这个文件给删掉了。
是的，
如果说他真要反裙带腐败，那么王岐山同志应该第一先把这个文件恢复登在网站上，第二在人民日报重申，第三全党开始追究这个问题。
嗯，这个还牵扯
到，
对，
连文件都要把它删掉，不敢登出来，还谈什么反裙带腐败呢？
是，嗯，这个还牵扯到，就比如说《纽约时报》登的这个温家宝家族这个事情，实际上这个在中国的内部是一个禁止的这个踏步，是一个禁止的话题，是吧？如果要真的要反裙带腐败的话，如果他的家族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应该公开化。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是这么说的，就是你一刀切禁止他们家属经商，如果是一个市场化社会的话呢，这也是就是从法律上说不过来的。但是呢，就是你应该就对这个整个什么能经商、什么能致富这些资源本身要看得特别紧。比如我就是在美国这边，美国的那个不，咱们就是拿国会说吧，不但他们的子女可以经商，他们本人也可以经商，但是如果一旦发现你利用任何权力经商的话，这是要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和。
这个界限会不会很模糊？
界限有时候会有一些模糊，但是总的来说是比较清楚的。比如说你在这个界限中呢，你的关键是一个监督机制，是不是？你这么做了，但是在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里，你是有其他的竞争对手监督的。
嗯，
那么在中国这个情况下，你说那些从军队子弟经商开始，军队他们，你像保利公司，你谁有什么竞争吧？你就美中国这些大公司，你说电信垄断有什么竞争嘛？高干子弟都进去了，他们是依靠垄断来这个经商来致富的，而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不应该有垄断这种情况
的。啊，你讲到这个根本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听众观众已经打电话来想要参与这个讨论。我们接听几位观众、听众或者网友的电话。广东黄先生，您好。黄先生，请讲。嗯。
哎，我说呢，那个周永康啊，那个说那个裙带腐败啊，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所以呢，我说呢，那中共啊，那些人呢，那当官的那些头脑啊，全部都是脑残的。啊。如果不是脑残呢？你想象一下，那些几百万、几千亿拿来干什么啊？你如果那是养到你的小孩啊，你的儿子不是那个小孩，你拿那么多钱给他干啥？吃不了，再带不走。
好的，谢谢黄先生。嗯，大概清楚您的观点了。接下来听一下安徽王先生电话。王先生您好。
喂，你好。哎，你好，谢谢。好，我想发表个意见。我就说一下，就是讲那个。裙带腐败是吧？中国历来在世界上腐败是最严重的，就是不是罗后挨打，就是腐败就会挨打。这样两个老虎，徐前后，周永康逮住了，但是还有更大的老虎，打不打还是看不看？习近平有这个胆量，那就是江泽民和李鹏。
好，谢谢王先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谢谢。
这个在网上有很多人也讨论，我们就先接这两个电话。请程先生啊，程博士，您谈一下对两个听众或者观众发表这个意见的看法。
我觉得关于裙带腐败，中国的民众，特别是这两位听众的发言，很清楚地表明了大家的这个观察，应该讲瞒不过绝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很多老百姓以看戏的心态在看这个习近平打大老虎？原因就是他们觉得满山遍野全是老虎，吴淞就一个，而且这吴淞自己和老虎原来也是一家人。
对，这个谈到这个满山遍野都是老虎，我们今天看到人民网上有篇文章讲到这个大老虎们要联手反扑，是不是有这个老虎井喷的这个现象？他提到这一方面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倒不至于，或者是他反扑也不是用这种就是把你拉下台政变的方式反扑，因为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那么现在当然是因为贪腐太多，就是有笑话不是说嘛，说这个官拿起来这挨个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那么所以就人因为太多，那么现在网上我们也能看很多外界消息，现在基本上能证实很多，比如说李鹏家族，李小林他凭什么挣那么多钱，他凭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凭什么，这是一个
他穿得很好是吗，
不是他就很他就是很多钱，这个他自己也没否认过，是不是，所以呢这些就是这些大老虎就这些人的贪腐就全部成了现在中央洗手里的把柄，也就是说要挑着你打呢还是能打的，至于他们能不能联合反扑，据我对中共一贯整人的办法来看呢，如果是毛泽东那种传下来那一套整人方式基本上是联合反扑不了的，你记不记得1967年有过一次所谓二月逆流，他们那个军方想一起反扑也没反扑成，所以这个专制体制有一个内在的这种逻辑。
想听听程小龙先生的意见，您觉得这些大老虎有没有可能联手反扑呢？
我在上个星期的实施大交谈里谈到过这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这个干部控制体制是沿袭了苏联克格勃的那套体制，它是主要靠安全系统在控制，换句话讲干部的所作所为都在国家安全部的控制范围内，据我所知中国国家安全部设立了全国所有干部的档案，甚至包括江泽民本人的档案，所以他们的日常监控可以做到这些干部的一言一行都落在特务系统的监控中，比方讲当年江西省长胡长清之所以落网，其实仅仅是他的一个国际电话，我不知道这个省长为什么犯了糊涂跟他儿子打国际长途时说了一句说共产党长不了了，我快到美国去了，就这一句话下台了进了牢房，所以如果当官的想串联那是找死。
好的，这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方面其实大家这个观点还是有一些相左的，比如说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说周永康打破了这个周永康这个案子打破了部查干部高干子女的这个所谓的潜规则，但是有这个媒体报道说呢，这个习近平又给这个所谓江家胡家还有李家呢发了什么免死金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小夏？
这些事情都是猜，而且我觉得这个中共发出的免死，就任何时候发出的任何免死金牌，包括毛当时的金口语言，什么时候真正实践过？所以现在这里打不开，我本来想打开一个报道给大家看，因为有一位记者吧，就正好进到中纪委的那个审查总部，你一看这里头，你给人一种非常森严的感觉，就说这中共是非常善于审人的。我觉得当年是就是很多苏联就是不光是中国，苏联他们克格勃那一套下来，就那一套系统下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干部都进去都盯不住，所有人都会什么都招，所以呢这个所谓免不免死啊这种事情也就是说说而已，但真正要整到谁头上，你想当初像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都说革命年代过来经过考验的全部都这个要认错
所以是上层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妥协，就是说把周永康现在要抛出去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观众和听众的电话，云南周先生请简短发言。
啊，你好，你好。这个中共啊，闹革命的时候，他那套理想倒是挺好的，哎，但是到了今天的话，完全是变味了，完全变味了。现在一个小县城，那个裙带关系都不得了。你要当个科长什么，你父母不是那个什么县长之类的，哎，都很困难。反正都有这个一系列的这种。遗憾的是中共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我的传统文化太糟糕太腐败了，也就文化造成了这种所以中国搞民主确实困难，就是这个。
好，谢谢周先生。周先生认为这个是中国的文化方面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再一块来作答。我们再听一下广东李先生电话。李先生您简短发言。
哎，你好，主持人您好，
请讲。
刚刚我是听到那位陈博士说到说像中共这样的一个体制是一个裙带腐败的关系，那我有一点就是说应该是中国这么一种观念吧，那好像就是台湾的蒋先生也一样，那他是不是他死后他也把位置传给他儿子了呢？那么我觉得说应该要制止这种观念的话呢，那可能还是要靠依法靠这个 真正的民主体制这样子来解决
这个问题。好的，嗯，广东李先生，谢谢您打电话来发表您的这个看法。程博士，既然刚才我们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上个星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谈到了这个毛岸英的这个事情。这个毛岸英就是说，如果要毛岸英不死的话，在这个朝鲜战争不死的话，毛泽东会不会把这个江山就传给了毛岸英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刚才程博士也讲到说，现在就是打江山做江山革命，江山要代代传，要往下传。现在习近平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意愿？程博士，您谈一下，倒不见得是要传给他自己的子嗣，是不是要传给这个红色江打下红色江山的这些人的后代啊？
共产党的革命呢，是造了一群皇帝，而不是一个皇帝，所以对他们看来，这红色家族、红二代，他们是一个群体。所谓的江山代代传，他们不是传在哪一家手里头，那样的话，这红二代里边就摆不平了。但是呢，只要不传到红二代以外的人手里，他们觉得就差不多了。所以实际上，对胡锦涛的不满，就是一个主子对奴才的不满。觉得你们不过是我们主子红二代们、红色家族们找来替我们看家的一个管家，你居然把这家管得稀烂。现在习近平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和代表着红二代们的集体意志，虽然红二代们里面也是四分五裂，但是这种局面是不是能够再传承下去，我对此是非常怀疑的。因为实际上共产党的真正问题不在于他想不想江山代代传，而是这江山能够延续多久。如果江山不在了，他传什么呢？
好，最后我们只有大概30秒的时间，请小夏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我就这样，其实我要刚回应一下刚才那位先生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我觉得任何国家传统文化，因为这个旧的体制下来，它都有这个传给自己家人的一个传统。实际上，最后后来现代民主政治所克服的，不是有人会愿不愿意传给自己家族，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机制来防止这一点。而中共恰恰就是没有这个机制。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谈另外话题，跟这个也相关的。
嗯，好，时间关系，关于中国政坛裙带腐败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薄熙来案和麦克唐纳案是否都是夫人惹的祸。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